感谢神，让我今日可以在大家的面前分享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先同心祈祷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日在崇拜的日子安静在你的面前。愿你藉着圣灵的帮助，让讲的、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得着信仰生命的造就，给我们有谦卑的心、专一的心去聆听你的说话。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讲到的经文是哈巴谷书一章一至十七节。当提及到哈巴谷书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的脑海之中会想起哪一些圣经的金句是有关于哈巴谷书的吧。那是不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就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那段经文，又或者是蕴行在高处，又或者是复兴你的作为这几节的金句呢？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仔细过想过哈巴谷先知讲出这些金句的时候，它背后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知道哈巴谷先知它本身经过了多少的信仰的挣扎啊，才能够写出如此的结论呢？以下下来我会用三篇的信息和大家分享整卷的哈巴谷书的真理亮光，还有在这种亮光底下的信仰反思的。现在先读经文啦。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为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炮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爪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念面向前，将努力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竹履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罪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 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事上杀戮毫不顾惜呢？在第一篇的信息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默示这个字给你有什么的意思和领悟呢？原来默示这个字在第二篇都出现过的吧。在第三节这样讲，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这里所讲的默示的原文是可以做异象、梦或者启示。一讲到默示，我们知道是讲到神将啲人不认识的，神将来要作的事，又或者一种真理的理念是人缺乏不了解的，神就显明出来。而这个字是以梦境异象，是一个 vision， 英文用 vision， 即是说能够看得见，仿佛好像梦中见到一些情景，而展现出神要预告的事，或者人不明白真理的事。所以这个梦境当中，这种的异象当中所带出来的启示，在这个原文里头第三节就跟第一节是不同的。第一节这个的默示都可以译做预言，那让我们都能够容易理解得到，即是出于神要将未来他要讲的说话或者要做的事情话给人听。而能够蒙神得着默示的就是哈巴谷先知。透过第一章我们知道他是有些事要问，而神最终有没有答案？有。而答他的就是神的预言和他的作为嘛。但是最特别的是这个默示本身亦都有译做负担或者重担。那为什么第一章就用这个的默示原文和第二章是有不同的呢？是因为当这个哈巴谷先知要将神和他在灵里交通的过程所得的预言讲论出来之前，他用这个字是要表达出他从神领受的预言之所以能够在哈巴谷先知这卷书里面写出来，是源于哈巴谷先知本身是一个负担的，他心灵有一个重担，他看到生活当中一些的现象，带着这个重担，带着这个负担，将神启示给他的预言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哈巴谷先知当时是有什么心灵信仰的负担、重担，以到他急不及待要将这卷书展现在众人的面前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听了，原来哈巴谷当时在他处身的环境之中，他见到一些的现象，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圣经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你还不拯救。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时哈巴谷先知所处身的社会，他所处身的城市，或者他所遇见的人物，他看见了很多关于不法的事，他见到很多强暴的事出现在他生活的处境当中，他就向神呼求，他求神去施行他的大能的作为，以到众人能够从这些强暴当中被拯救过来。这种的拯救他极之盼望快点的实现，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不是一次祈祷两次祈祷的，因为他说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那就暗示了一件事，他见到这些强暴的事，他就仰望神了，按着他先知的职分，按着他信靠神这种信仰的特点，他就呼求神施行拯救，并且多次的祷告祈求，神有没有答应他？还没答应他。一 一路祈祷，神的回应都未有，神的拯救还未出现，你知道吗？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梗是很不舒服啦，是吗？当我一路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就想起了以前一个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的电视剧集的桥段啦。这里有一个的妇人，他击鼓鸣冤，为自己一些不幸的遭遇向当时的审判官去有一种的律法的诉求，希望有一个公正的判断。所以我们一路看的时候，即刻就想到那个公正严明的是谁？就是包拯的。当这个妇人来到包拯的面前祈求一个公正公平的审判的时候，与此同时被这个妇人去告的那位的对象，就是他前任的丈夫，叫做陈世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桥段的故事吧，是吧？那这个陈世美就找了一个的手下，就叫他呢暗中要将他这个的犯妇人，即是他的前妻，这个击鼓鸣冤的妇人杀了他。当这个刺客准备要杀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所展现的生活上那种的贞洁，同埋对这个家庭里面那种承担，对那些的长辈的孝顺，感动了这个刺客，不想杀这个妇人，最后这个刺客自己自行了断。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就这么黑跑。咁呢个人死咗之后呢，就有啲官兵冲咗入嚟，咁就捉拿咗呢个妇人，就告佢杀咗呢个刺客喎。咁呢件事就带到另一个审判官度啦。当然呢个审判官就已经俾阿陈世美就点呀收买咗啦。咁呢个妇人就唔肯认罪，因为真係唔系佢杀嗰个刺客㗎嘛。咁呢个官员又点呀？就施行刑罚啦，嗰种嘅夹棍夹佢嘅手指，令到佢痛苦万分，最后屈打成招，就承认咗佢杀咗呢个刺客。咁喺呢个过程当中，由于呢个官呢就想将佢杀死，所以就借一啲嘅条例啊，将呢个妇人同埋佢嘅儿子从一处迁往另外一处，就吩咐咗呢啲士兵们，呢啲嘅步快称为，喺半路当中杀咗呢个嘅妇人同埋佢两个仔女。就喺呢个时候，我哋耳熟能详嗰段嘅背景音乐系点噶？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出嚟啦！嗰位嘅展超大侠就出咗嚟啦。就在中途呢就救了这个妇人，并且再帮了这个妇人在包拯这个的公正严明的法官在个街里面去巡行的时候，就再一次向他申冤告状了。当然到最后这个妇人向包拯所讲的同埋提供所有嘅资料之后呢，最后梗係得到公正嘅审判。呢、这个陈世美又就最终点呀，俾嗰个嘅龙头闸一闸闸死咗佢。弟兄姊妹，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呢套嘅电视剧集。我细个时睇嘅时候呢，梗係觉得嘩，希望快啲呢个妇人所申冤嘅得以呢有公正嘅判决，还佢嘅清白，将嗰个恶人呢快啲搞掂佢。点解？因为佢系恶㗎嘛。恶嘅仲要杀人，借刀杀人喎，系咪？咁所以呢，我哋嘅心里面嘅义愤填膺，系咪就希望佢快啲得到包拯嗰种嘅龙头闸闸死佢，系咪？咁所以呢，呢种嘅感觉如果你有嘅话呢，你睇下先知讲乜嘢。佢话要到几时啊，即好似我哋睇呢啲片嘅时候，快啲希望闸咗佢啦，咁等嚟等去都等唔到喎。嗰种嘅心情係觉得好着急，甚至有种 觉得快啲啦，唔该咁。先知话要到几时呢？佢由原先见到呢啲不义嘅事，带住一个敬畏神嘅心、信靠神嘅心，多次去祷告，继续忍耐等候，等到个地步之后，佢开始整个信仰有啲改变。当神嘅作为未显明、未回应先知嘅时候，去到第三节，有信仰、有认识神嘅人，去到呢个阶段咧，就可能出现咗如同先知嗰种信仰嗰种嘅改变啊！呢种改变系乜嘢呢？第三节话：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呢？即系话我等你公义嘅作为等到咁耐啦，你都未出现，我等得好辛苦。既然咁辛苦，点解你俾我见到呢？如果你俾我见唔到，我咪唔会为呢事祈祷咯。我唔会为呢事祈祷，又唔会为呢事继续行上祈祷，又唔需要继续喺度等，等得咁辛苦。咁问题就唔系出于我，甚至问题就唔出于嗰啲恶人。而家问题出于神啊，神啊，你点解俾我见到啲咁唔公平嘅事，俾我见到咁多罪孽嘅事呢？咁，所以你知嘛？当我哋嘅信仰喺实质嘅考验当中，我哋认识一啲真理，我哋识向神祈祷，但我哋等候过程里面，我哋开始对于我哋所认识嘅神啊，就产生一种信仰嘅质疑啊。去到第二节，佢话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啊？咩意思啊？喂，咁我看见呢啲奸恶，我冇能力处理㗎噃。咁你系神噃，你系有能力处理㗎嘛。我冇能力处理，理唔到就冇得讲啊。但你系有能力，系全能嘅神，你唔理，咁边个唔啱啊？咁咪你就唔啱喎。个你系指边个？指神喎。所以你明唔明啊？先知而家讲紧，你点解睇住呢奸恶，你唔出手啊？所以当佢一路咁样去等候神，一路咁样去论断紧神噃。弟兄姊妹们，喺你等候神嘅过程里面，有冇试过等候等候，最终因为唔理解神嘅作为，唔能够掌握真理嘅全面，所以你对神嘅作为迟迟未出现嘅时候，就产生唔同程度嘅埋怨呢？你知嘛？当佢讲完呢啲说话之后，就有一个结论出咗嚟啦。个结论就系咩啊？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这个世界上，我俾我见到呢啲罪孽，公理唔显明，那个公理显然颠倒。你是有能力处理的，你而家唔处理，咁就唔系单单嗰啲罪人嘅问题咯，都有你嘅问题。佢话因此最终嘅结论，点解律法放松，恶人围困义人啊？你出咗手，咁就冇事啦。而家你唔出手，所以个结论就系律法放松，恶人围困义人，公理睇唔到，而且显然颠倒喎。咁，亲爱弟兄姊妹们，我唔知你明唔明白，当我哋讲哈巴谷书嘅时候，乜嘢叫做神复兴佢嘅作为？乜嘢叫做永恒在高处啊？我希望透过头嗰几节嘅经文，点出当时哈巴谷先知所处身嘅环境所带来嘅信仰嘅挑战同挣扎。喺祷告呢个属灵嘅过程之中啊，佢面对嘅就唔单止祷告忍耐啊，系祷告忍耐之后，佢产生好多信仰嘅矛盾，好多信仰嗰种嘅唔明白，甚至对神有一种埋怨，甚至得出一种佢嘅信仰嘅结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个律法放松啊， 点解恶人围困义人啊？点解公理不显明，公理显然颠倒啊？是因为神咩？不是。我们知道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恶试探。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好清楚。那为什么这个过程里面先知有这样的结论的呢？我们透过传道书第八章十到十一节这么讲，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叫行正直事的人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传道书讲到人活在世上，如果不认识一个重要的主题，你必然经历很沉重很实在的虚空感。人如果不认识神是可敬可畏的话，人就活在最终，最终带来自己或者环境里面累积的经验，给自己心灵有很沉重的虚空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看看恶人行了恶，能够有善终，可以得埋葬，行正直的事被人排挤，最终无奈离开圣地。圣地是本身见证神行公义好怜悯那个的地方来的，而家反而行正直的人被人排挤于外，这种的虚空感，那种无奈，是吗？因为为什么？因为人断定罪名了之后就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见到行了恶竟然不会受刑罚的制裁，那怎么人的恶心就出来了，明明都不敢行恶，不敢同流合污的，但见到人家行恶得着益处，没有受刑罚，那怎么他就想我都行了一份咯，既然都不会受罚的，咁逐个逐个咁试，又发觉係喎，嗰个又试完冇立刻施刑喎，咁世人就满心作恶。所以问题唔係在于神，问题係在于人见唔到刑罚出嚟嘅时候，人嘅恶就不断被显明咗出嚟。但係属神嘅人讲乜嘢呢？十二节话，罪人虽然作恶八次，倒响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一个认识敬畏神真理的人，他说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久必得福乐。他有长久地上的日子，相对于最终在神面前终久永久的日子而言，这些地上长久的日子都是很短暂的。所以怕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的人，他们就不会因为不立刻施刑就效法世人满心作恶，因为他看准一样东西，在神那里存敬畏的心的人终久必得福乐。所以是带着信心，带着敬畏神的心，在一个虚空的年日里面过一个敬虔的日子，就是传道书里面的主题了。因此我们就知道，不是在于神啊，而是在于人啊。不要赖神，是因为人满心作恶。那难道公义的神真的不理会地上那些不公义的事的吗？不审判行恶的人的吗？如果神要审判恶人，那为什么常常被人感觉到一种很迟延的感觉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五节，当时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将刚刚发生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告诉耶稣，新闻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比拉多这个的加利利的巡抚就杀了加利利人，而当时加利利人被杀的时候，他们的血 就掺杂咗喺佢哋喺信仰敬拜佢哋嘅神嘅过程之中嗰啲嘅祭物嘅里头。所以就话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咗喺佢哋嘅祭物之中，就将呢件当时好轰动咗呢个社区嘅新闻话俾耶稣听噃。咁耶稣点答啊？耶稣系话：哎呀，佢哋真系可怜哦！哎呀，呢个比拉多做得咁多阴质事，等天收佢咯，系咪咁啊？唔系噃，耶稣点答啊？耶稣话：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就指啱啱被杀嗰批，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即是说当耶稣听到众人将这个新闻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耶稣体会到这班人讲这个新闻背后已经出现了一种信仰的理念，而这个信仰的理念是错的，所以主耶稣要纠正他们。他们认为什么呢？哇，这班人被比拉多杀了，哎呀，肯定他们做得阴质事多了，肯定他是比众人更多罪犯了，是吗？是相对于更恶的人，所以突然之间他们就要面对这种无啦啦被杀的这种祸患的临到咯。所以耶稣明白他们这样想，他就直接答他们了。喂，你们以为这班被杀的加利利人比现在还生勾勾全部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他们就这样死了啊？主耶稣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主耶稣已经用斩钉截铁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们这样想，他们遇到这种的祸患是出于他比众人更多罪。主耶稣斩钉截铁说不是的，跟住就即刻同嗰班仍然存活嘅人讲乜嘢？你哋如果唔悔改，都要咁样灭亡。咁啊，怕呢班百姓唔明耶稣讲乜噃，所以耶稣又讲多个例子，系耶稣知道嘅新闻，话俾佢哋听嘅。呢个新闻系乜嘢？好耐之前喺西罗亚有一个楼倒塌咗，压死咗18个人。如果照着你们之前讲加利利人那班人之所以受害，是因为他们犯更多的罪。那你们想想，这班在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被压死的18个人，你们用那个逻辑去想，就是不是以为他们比众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更有罪啊？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咁即係话话俾你哋听，如果你哋唔悔改，你哋都要灭亡㗎咁。所以佢就用咗佢哋嘅例子同埋耶稣自己讲嘅例子去表达咗一件事，点解嗰啲人死，点解你哋存活呀，点解嗰啲人早过你死呀，点解你哋而家仲存活啊？圣经就话啦，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咁如此灭亡呢、这个如此系咩意思啊？唔通即系照着上文所讲嘅话，哦，俾比拉多用刀杀啊，系要咁样灭亡？哦，咁嗰班人咁样灭亡，耶稣话要如此灭亡，系咪个个人都要俾刀杀咁如此灭亡啊？下一个例子就是个楼房倒塌了，所以有18个人压死。哇，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这样被压死啊？耶稣说不是被刀杀死，就是被楼房压死。诶，咪住先，咁有些人是不是不是这种方式死的？是的，有些人撞车死，有些人飞机坠落的死，有些是不小心跌落海里这样死。喂，咁呢段经文点解啊？弟兄姊妹们，你知唔知如此灭亡系咩意思啊？冇错，如此灭亡嘅意思系忽然。 呢班人冇諗到，原来我起咗身，食咗个早餐之后，死亡就突然臨到啦。呢班人唔知道一件事，我去献祭嘅时候，刀剑就臨到我啦。呢班人唔知道，我进入呢个楼房，楼房倒塌落嚟，我就即刻死啦。呢种死系突然之间臨到㗎喎。呢种论述系好正確㗎喎。因为主耶稣在后文就讲了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将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面，过了一段日子，他找那些无花果树的果子找不到，就跟那个管理这个园的管园的人这样说，哇，这三年里面我都找不到果子，是不如这样斩了他了。听清楚没有，那班无花果树知不知道那个主人和个管员这样说要斩他啊？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人物是不知道的。第八节，管员就说，主啊，今年且留住。所以无花果树都不知道，原来有个管员的向着这个主为他们求情的。他就说今年且留住，等我刮开个肚再加啲肥田料，希望佢嚟緊个结果子，如果唔系先斩咗佢啦。咁喂，弟兄们会斩㗎喎，但係且留住希望佢结果子。呢度所代表嘅就係当时嘅以色列人，希望佢哋行神眼中看为义嘅事，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与神同行，为神作一个荣耀嘅见证。如果真係冇呢種榮耀生命嘅見證，咁又點呀？斬咗佢。所以弟兄姊妹們，呢度講明咗一件事，點解世人滿心作惡呀？係因為見到呢啲作惡嘅吳勒克斯營，佢哋嘅惡顯明咗出嚟囉。所以神暫時容許惡人行惡嘅，就顯明咗惡人本質就係惡。但係就唔代表神想世人行恶的噃。透过呢段经文，我哋就知道神容许人存活，点解？因为每一个时刻神都审判人，只不过唔系一次过审判晒所有嘅人，佢仲系喺唔同嘅时间、空间里面存留着罪人嘅生命。点解？要容许人见到神审判嘅手法出现咗之后，就被警醒。而悔改归向神嘛。所以神在当时藉着主耶稣的口话什么？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是怎样都要如此灭亡。神砍下人的刀，神忽然而来的刑罚，取走你的生命，是可以忽然临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诗篇第十篇一到四节这样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啊？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大卫发觉当他这样仰望神的时候，咦，为什么我困苦之中我求告神的时候，有恶人攻击我的时候，我真是仰望你，我凭着信投靠你的时候，为什么你还不回应我？就好像那些人站得很远不关他事那样，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怎么躲埋了？这样明明恶人他们骄横，把这些困苦人追得火急，这班的恶人面带骄傲，但感谢神，神给大卫看明了一件事。诗篇第五节这么说，凡他所做的事上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所以这班人觉得怎样？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当这些刑罚未即时临到他的时候，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势去审判他，以到按公义判断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人生不会动摇啊。但是大卫看明，诶，这个不是神的错，而是神的作为是众人看不明，这班恶人都看不明。为什么？因为神的审判超过他们这班恶人的眼界，甚至有时候超过了我们这班属神人的眼界，因为我们看不明白。就正如大卫经历了他人生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打发了仆人去找一个人物叫拿伯， 他的太太叫做亚比该，拿伯就收辱了大卫的仆人。那拿伯的仆人就嗱声跟亚比该咁讲，我哋嘅主人拿伯，佢竟然羞辱咗大卫嘅仆人。咁大件事啦。因为点解呀？因为呢一班仆人，大卫同埋佢啲嘅仆人，喺我哋喺田野里面牧养羊嘅时候，佢哋冇欺负过我哋。甚至佢哋昼夜作我哋嘅保障，係对我哋好好㗎喎。而家拿伯因为大卫走难嘅缘故，唔单止唔俾面佢，甚至奚落佢。我哋知道大卫系一个勇敢嘅勇士，佢曾经杀死个哥利亚。哇！而家拿伯咁样羞辱大卫，我哋就知道祸患嚟紧噶啦。但系拿伯呢个人好硬心，一定听唔落我哋所讲嘅嘢，所以我哋嗱嗱声话俾亚比该听，希望你快啲处理呢件事。如果唔系祸患一定临到我哋噶咁。咁亚比该就嗱嗱声将好多嘅礼物摆喺大卫嘅面前。咁大卫见到亚比该所讲嘅说话就咁讲咯噃。耶和华以色列嘅神系应当称重嘅，因为今日咧令到你嚟接我啊，你系有见识嘅，因为神藉着你去拦咗我亲手报仇。咁点啊？就将呢个报仇嘅权柄交翻俾神咯。圣经就话俾我听，呢个忽然而嚟嘅灾祸就临到拿伯。拿伯因为佢得着好多丰富嘅供应，就喺筵席当中快乐大醉。去到第二日，佢老婆就同佢讲：大卫准备嚟杀你呢件事。突然之间，圣经就话佢魂不附体。经过十日之后，圣经咁样注释嘅噃，佢话耶和华击打拿伯，等十日。大卫冇翻到屋企之后，就谂下，哎呀，呢个亚比该虽然讲得有道理啫，但系我谂下，好激愤，唔得，我真系要翻转头杀咗呢个拿伯。佢有冇咁做？冇噃，佢等候神，等到几时？唔知噶噃。圣经就话等咗十日，神就击打咗拿伯。大卫就明啦，神伸咗我喺拿伯所羞辱我嗰个嘅冤屈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系点样回应哈巴谷先知嘅问题噶？神真系难道唔理会当时喺犹大地各城里嘅恶人所行嘅恶？难道神真系唔愿意彰显佢嘅公理显明于世人嘅面前？耶和华就话俾当时嘅哈巴谷先知听，佢话：你哋要向列国中看，你向列国唔系一个国家，你向好多个国家，你仔细去观看啦，你哋会大大嘅惊奇。点解？因为我就系要处理呢件事，我喺地上见咗好多个恶行，我要行一件事，就系彰显我嘅公义，喺全地施行审判。我话埋俾你听，一定会做噶啦。但系同时我都话埋俾你听，我咁样做之后，你哋总系不信。呢度所指嘅不信，就唔系话唔信神会咁做喎，你明唔明啊？我哋读到后文嗰种嘅理解就知道，正因为佢信，哈巴谷就系正因为信神会咁做，所以信唔落，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唔服。我哋有信心信呢个神会咁做，但系咁做嘅方式同我嘅感受有冲突嘅时候，同我嘅理解有冲突，感受觉得唔舒服嘅时候，我哋就信唔落。所以圣经话：你们总是不信。咁点解信唔落啊？神竟然兴起咗加勒底人咯。而一提到加勒底人，就有一个人物，我哋一定要去谈论㗎噃。呢个人就叫做尼布格尼撒王。当神透过耶利米先知要刑罚当时余下嘅犹大国嘅时候，圣经咁讲㗎喎，喺耶利米书25章7到9节，第9节话：我必照北方的众族和我 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几时信咗耶和华成为佢仆人啊？冇，但系神可以喺所有王嘅心里面作工作，甚至可以兴起佢成为一个伟大嘅君王，完成神攻击者地，就指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并四围一切嘅国民。所以神单止罚以色列国，唔单止罚当时余下嘅犹大国，神仲要罚其他周边嘅国家，因为全地尽都行恶啊！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好啦，当呢个尼布加利撒王被神抬高嘅时候，呢、这、一个尼布加利撒王有一日喺佢嘅宫殿皇宫当中游行嘅过程，佢心里出咗句说话，佢就用口讲出嚟啦。佢话：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咁圣经讲咩？在王啊，呢个说话都未讲完咋，即刻有把声出嚟啦，就同佢咁讲：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当佢最荣耀、身份最显赫、权势最高嘅时候，神就宣告：我要将你嘅权夺走，因为要你知道，并且众人都知道，等你知道至高者。就指耶和神啦，喺人嘅国中掌权，要将呢个国赐俾边个就赐俾边个。所以当我哋知道呢啲背景嘅时候，呢度就话：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因为佢兴起咗佢嘅仆人尼布加尼撒王。呢、这个王好有计谋，好有力量，兴起咗埋成个加勒底人。但系历史话俾你听。呢一班人系点噶？残忍暴躁，神预备让呢一班人行恶嘅人通行遍地去刑罚神要刑罚嘅人，包括哈巴谷先知当时认为犹大国各城里面不宜行恶嘅罪人。所以我哋就知道一件事噃，呢班罪人加勒底人。嚟喺神嘅手中成为一个刑罚嘅工具，去罚列国嘅罪人啦噃。但系呢一班嘅加勒底人系点噶？圣经喺呢度继续补充，佢话佢哋都系行强暴、掳掠人、讥诮君王、笑话首领，仲以自己嘅势力为神，显为系有罪嘅。咁即系话，如果呢班人相对嚟讲唔系咁恶。冇乜罪嘅话，咁佢哋成为神手中刑罚恶人嘅杖，咁听起嚟个感受都容易啲嘅噃，系嘛？咁但系而家唔系噃，所以你知嘛？呢段经文喺第十二节，佢话啦，哈巴谷先知透过神嘅默示，明白咗神要兴起加勒底人，佢明白咗神兴起加勒底人本身信仰嘅用意嘅噃。因为第十二节咁讲，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紧固就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这个他是指边个啊？就是指上文嘅加勒底人咯。啊，我明啊，神啊，你兴起佢哋系要为要点啊？刑罚人系为要惩治人。就是要解答我当时要问的，神啊，我们祷告你要到几时，你还不出手去惩罚在以色列地当时剩下的犹大国里面那些恶人那些罪孽，我见到了，神你快点出手啦。哦，你真的出手了，你兴起了这班加勒底人，原来你就要这样刑罚他们，我明白了。明明下之后呢，他就发觉不对路噃。明白了神的启示之后，就产生了另一种信仰的挣扎和挑战。这个就是哈巴谷书引出我们信仰更加尽心的思想，以及突显出哈巴谷书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原来当时哈巴谷明白了神的默示之后， 佢就产生另一个更深嘅疑惑噃。第十三节话：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啊？恶人贪念比自己公义嘅，你为何静默不语啊？佢就一路思想发觉，咦，咪住先，系啊，你轻易咗批人去刑罚犹太国里面嗰啲不义嘅人，我应该好开心嘅。但系谂谂下，我觉得一啲都唔开心，点解啊？因为我发觉你咁样做，就系等同于你容许恶人吞灭俾自己公义嘅人。咁恶人系指咩人？公义嘅又指咩人啊？如果我哋跟翻上下文，跟随呢个哈巴谷先知写作嘅思路，我哋就知道佢讲紧嘅恶人系讲紧巴比伦人，吞灭俾自己公义的。相对于巴比伦人冇咁恶嘅人系边个？系以色列人噃。咪住咪住，你记唔记得当时哈巴谷先知向神不断祷告，要罚嘅系咩人啊？系要罚以色列呢班恶人噶噃。咁弊啦，而家相对于更恶嘅巴比伦人，喺先知嘅角度就觉得，哇，原来以色列人系成为义人噃。所以在这个哈巴谷先知写到这里的时候，就突显出一种更深信仰的难题，或者是一种信仰是属神的人不理解而产生了一种的迷思和挣扎。就是什么叫做义人？所以当这个迷思解不开的时候，他又进到一个埋怨神的地步。他说恶人吞灭给自己公义的人。喂神啊，你公义的嘛，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你怎可以这样做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啊？现在你又这样静鸡鸡，等这班巴比伦人来攻击我们这班相对义的以色列人，我看不过眼啊，你还静默无声不出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总结一下一些的经文先。神话给先知听，你们总是不信的，有一件事我做了给你听。先知就明白了之后就发觉，喂神啊，你不公义，你怎可以这样不出声不做事啊？现在你竟然容许更恶的巴比伦人来侵害一些相对更加公义的以色列人。记得吗？第四节话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这个恶人指谁啊？这个围困义人指谁啊？哦，我们明白了，围困义人是指哈巴谷先知这班敬畏神的义人。那恶人指什么？当时不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好了，那现在第十三节他说恶人吞灭给自己公义的人，那公义的人是哪班人啊？就是第四节所说的那些行恶的以色列人。诶，明明行恶的以色列人突然之间成为义人，为什么？因为当时先知所存着属灵的负担去寻求神公义的作为的时候，神就给先知明白有关公义的默示。先知因为对义这个真理仍是有一种一知半解的情况，所以对神公义的默示和作为就难以接受和信服。神这个时候要解答，为先知带来了什么更深层次的困惑和追寻。所以你明白吗？不是我们呢问了神，神解答了之后我们就立刻搞定的，有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长期与神的交通对话，你先会被神的话语渐渐开启，能够尽心明白了一些信仰主题的真理，融会贯通了之后，你先能够出得到灵，你先能够处身于在当时神容许的环境，令到你的信仰能够站立得稳的。如果不是就怎样？好像十七节就这样说，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事上杀戮毫不顾惜呢？ 佢唔明嘅时候，嗰种感受大到个地步，佢发觉神毫不顾惜。明明神系度刑罚紧地上嘅恶人，反而产生一种矛盾喺先知嘅心灵里头。佢话神你做乜毫不顾惜啊？咁而家要神去顾惜咯噃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矛盾和这么大的挣扎呢？就因为对义这个真理不能够全面的了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第一章的时候，来到这里有一个总结，先知有个这样的体会，神你公义的审判在哪里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仰结论啊？第一点，眼见众多不义，他呼求神快施拯救。去到第二点，神兴起不义者刑罚全地的罪人，他里面的信仰就出现挣扎了。挣扎的结论是这样的，不对真理的，但他的结论是这样，更恶者岂可吞灭行小恶的义者。他的结论就是更恶的人是没有资格去审判，甚至吞灭那些相对于行小的恶而称为义的人的。所以他体会不到神的公义审判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既然是这样，我们留下下篇的信息为大家去解答。就正如先知在第二章第一节这么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所以他里头有疑问，他想等候神和他作内心的解答。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一篇的信息，稍微去思想哈巴谷先知处身的环境对他信仰有多大的挑战和挣扎，或许在这个时候亦都是我们的信仰的挑战和挣扎。因为我们在平安的日子，我们很难经历一种的信仰和挣扎挑战，但有时候我们活在现实之中，我们渐渐发现我们面对的事和哈巴谷先知面对的事情有相同之处。神啊，我们向你呼求，愿你伸出你公义的审判。但我们向你这样呼求等候的时候，我们产生很多种信仰的挣扎和挑战。希望我们用心去研读你的话语，理解了哈巴谷先知这种矛盾挣扎是源于他对真理公义那种的不知半解，又或者里头那种不够全面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们有一种谦卑的心，就正如你怜悯哈巴谷，帮他一路去解答，一路去舒缓他内心的矛盾和疑惑，最终他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求天父继续给我们有信心，继续等候你的信息，给我们知道这种挣扎的原因的同时，希望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将我们带来这种苦境，离开这种愚昧无知的苦境，以到我们进到更深的地步，可以照着圣经所说能够稳行在高处。愿你继续怜恤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以到我们可以继续完全地去领受你的信息，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得着真正生命的复兴。愿神保守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总共有三篇的信息，第二篇就是哈巴谷二章一到二十节，同埋哈巴谷三章一到十九节。咁呢两篇嘅信息呢，你可以喺我嘅个人嘅 YouTube 频道呢可以睇得到嘅。咁而家先介绍下我嘅 YouTube 频道啦。咁呢，我 YouTube 频道嘅名字叫做落在地里的麦子。你搵到呢个嘅名称之后呢，就喺嗰个播放清单嗰度就搵讲经系列，找到哈巴谷书，那你就能够一次过听完三篇的信息的了。好了，今天崇拜就到这里了，愿神亲自用祂的话语建立我们众圣徒。再见。